书接着前文，咱的贺龙全传呢，现在支出一个小岔头，正表述朱生达将军的一生经历。因为朱生达这一生戎马生涯可亲可敬啊，咱必须从头到尾把他介绍完，而后再归入贺龙全传。说白了，其实是一码事儿。咱们接着前面说，到了1939年11月3日，贺龙啊接到了一封电报，大意是涞源附近的敌情紧急，聂荣臻要他派一个团于11月6日晨以前赶到黄土岭协同作战。原来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，燕宿崖歼敌战一口气歼灭日军500多人，日军决定派大军进行报复。贺龙看完了，手握着烟斗在师指挥部里头转圈，他想了想对警卫人员说，把杨家瑞和范忠祥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杨家瑞和范忠祥来了，两个人一见贺龙敬礼道，老总。贺龙就说，你们来了，我刚才接到聂总的一封电报，让我派一个团到黄土岭协同晋察冀一分区部队作战，我决定由你们团代表咱120师区。杨家瑞就说，贺老总您就放心，咱们这个特务团个个都是好汉，不会给咱们师丢脸的。贺龙听完了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又接着说，不过任务很紧急啊，你们团要在11月6日早晨以前赶到黄土岭。范忠祥听完后就说，6号以前保证到。贺龙最后说，聂总下了决心要打，任务很重要，你们要服从杨成武司令员的指挥，一定要把仗打好，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，不要怕打硬仗，不要怕牺牲，你们豁出2个营也不要紧，回来我再给你们补充。杨家瑞点了点头，贺老总，我们这就回去集合队伍准备出发。刚转过身来，贺龙又好像想起点什么，就说，等等，我要送你们2样东西。贺龙冲着警卫人员耳语了2句，警卫人员一笑转身进了屋来，时间不大把东西拿回来了，闹了半天是一个烟斗还有一件皮袄。贺龙冲着杨范二人就说，这2件东西送给你们俩了。两个人高兴，真是受宠若惊，又敬了个军礼，您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贺龙又拿出把手枪说，把这把枪给朱娃子带过去，他的手残了，以后就让他使这把吧。于是特务团马上开拔，于11月5日晚到达预定的作战区，接受的任务是在黄土岭和教场村一线设伏，先切断日军的归路，而后协同兄弟部队围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。7号15时许，日军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内，八路军立刻发动进攻，将敌人压缩在黄土岭以东教场至上庄子的峡谷内，而特务团以1营和2营把守黄土岭，3营为预备队，以阻止日军向黄土岭方向逃窜。日军呢，见四面包围了，便向着黄土岭方向拼命的进攻啊，以图打开缺口好突围。特务团的1营和2营哪里肯让，双方的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。日军凭借着炮火机关枪掩护，向着1、2营的阵地猛攻，八路军就以手中的汉阳造手榴弹和团迫击炮连的炮火反击，把小鬼子一次次击溃。朱生达 在后面就悄悄地给三营的战士下了命令，现在把子弹装好了，一会儿要拼上刺刀，千万记住别跟小鬼子纠缠，要先开枪再给他一刀，明白吗？原来啊，在与日军多次交手的战斗中，朱生达呀已经看出来了，小鬼子打仗很规矩，要开枪的时候就开枪，要拼刺刀的时候先把子弹退出来，是绝不开枪。不过要真拼起刺刀来，小日本整天吃得饱力气足，又整天训练刺杀，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却是满脸菜色，不论从体力上和精神状态上，和日本人一拼刺刀一点也不占优势。而朱生达是一个很注重实际效果的将领，不讲那些武士道的规矩，所以每逢大战总要嘱咐士兵不要跟小鬼子硬拼。朱生达看了看战局，有一只小鬼子往北边运动，似乎要迂回进攻二营阵地的侧翼，于是他下了命令，大家都把武器检查好，我们准备打那支日本部队。他刚下完了令，有一个通信员来报告，杨团长发现有一支日本部队要迂回到二营侧翼，团长下命令要把他们干掉。朱生达就说，告总团长，我要是让他们打到了二营跟前，我朱生达提头来见。朱生达马上带领三营向敌人就扑过去了。来的这股敌人呢，大约有150人左右。朱生达悄声命令，先摆出要拼刺刀的架势，看见没？到了近前再开枪，后排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，先给他来个一排。三营啊，这几百号人向敌人一冲，敌人马上发觉了。敌人见这支部队冲得很快，料想他们是想肉搏，小日本鬼子这回可乐了，其中的一个少佐就开始下令退子弹。等朱生达的部队冲得近前，先是一顿手榴弹把对方炸得抬不起头来，朱生达往前冲了一步，抬手就把附近的两个鬼子脑袋打开了花，啪啪，心说贺老总给我的这枪真顶用啊，这枪太好使唤了。闹了半天，这支手枪是美国造的科尔特 M1911 手枪，是前一阶段贺龙啊去参加第二战区会议的时候，一个国军的师长送给他的，贺龙转手就送给了朱生达。由于这枪的口径是当时手枪里最大的，所以俗称大眼撸子，其余的战士也对着小鬼子是先开枪再刺一刀。小日本被这两下搞得当时就损失了过半了，其余的就被八路军几个人对一个就给解决了，那个少佐也把脑袋混丢了。此时战局出现了变化，一团团长陈正江在望远镜里发现，在距山包100米左右的一个独立小院内，有挎着战刀的日本指挥官进进出出。陈正湘凭着丰富的作战经验，准确地判断出独立小院可能是日军的临时指挥部，他当机立断请求炮兵连增援。不多时，四发迫击炮弹呼啸着就飞向了那个独立的小院，随着爆炸升起，小院里顿时是硝烟弥漫了。一发落在院子里的炮弹当时就把阿部圭秀炸成重伤，三个小时之后毙命，名将之花是横尸黄土岭。这阿部圭秀那可是日本了不起的将军，让八路军给干掉了。这一下小日本的士气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，为了能够成功突围，他便集中了大批的部队向特务团阵地猛攻。杨家瑞一看小日本这是疯了心了，于是他下令特务团全体成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的逃路。朱生达的三营也扑到了阵地上， 双方展开了拉锯战，天空中也出现了小日本的飞机，特务团急忙组织机枪，组成了防空火力网。你看高了打不着，你往下俯冲的时候就用机枪射击，全体成员是至死不退啊。日军一连组织了九次冲锋，均被特务团击退，是损失惨重啊。此时又有一个通信员来到特务团的阵地上，找到团长杨家瑞，就说：“团长，聂总命令你们撤退。”杨家瑞听完就一愣：“为什么？”通信员又说：“现在敌人的援军离咱们只有30里了，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，聂总命令你们撤退。”杨家瑞听罢大喊一声：“一营掩护，二营三营撤！”这场举世闻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敌阿部圭秀中将以及下边的800多人。阿部圭秀是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，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对阿部圭秀阵亡的感言是：“名将之华凋谢在太行山上啊。”谁说中国军队不能作战？那真要急了眼打起来了，小日本子白给呀。到了1940年的春天，日军对八路军的新一轮春季扫荡又开始了。其中日军有1.2万人从北南西三个方面分6路出动，妄图把八路军的120师给困死。贺龙在师部里死死地盯着地图，从图上看，蓝色箭头代表着日军攻势的锋芒毕露，和西边的2支部队中间有个不到5公里的缺口，而一只红箭头向着这个缺口直插过去，看来能不能打破这次围剿，最重要的就是这只红箭头的成败了。这只红箭头正是120师的特务团，他们的目标是敌人的重点补给站蓝线。这次师长贺龙给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从敌人中间穿过去，解放蓝线这个敌人的补给站，粉碎敌人的围剿。特务团也不负重托，长途奔袭100多公里啊，奇袭蓝线。蓝线本驻有日伪军700多人，这回围剿调走一半，剩余的也放松了警惕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八路军会打到这儿来。白天朱生达先派一部分人扮作老百姓混进县城，他们负责调查路径和做内应。入夜朱生达率部攻城，里面的日伪军是猝不及防，损失不少，最后退出蓝线。特务团占领了蓝线之后，为防止敌人反扑，马上布置防守。朱生达的3营驻守县城，虽说是驻守县城，工作一点都不轻松啊。他们要发动群众，更要防止潜伏敌人的破坏。朱生达的工作很繁重，单说这天他在街上巡视，抬头一看呢，在路边大概有一个14、15岁的小女孩，穿的衣服非常破烂，正蹲在街边在那哭呢。朱生达一见就动了恻隐的心了，上前从马上跳下来就问：“小朋友，你为什么哭啊？”那个小女孩一看这个人长得明显和一般的战士不同，虽然料显清瘦，但是眼神坚定，佩戴着小手枪，左手的袖子比右手的长，看不见他的左手，腰间的配枪也显得与众不同。这小女孩抹了抹眼泪就对他说：“我想参加八路军，可你们招兵的人不收我。”朱生达一听也犯了难了，虽然现在八路军要扩充队伍，但是别说朱生达的第3营，就是整个特务团也没有一个女的，何况这又是个小女孩，更没有地方安排了。 他面有难色的说：“小同志啊，你的精神值得表扬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地方安排你呀。”这小女孩一边哭一边说：“首长，你们必须收我，我叔叔就在你们八路军里当侦察员，八路军要是不收我，我就真没有地方去了。我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被国民党给抓走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我妈妈养不了我，就把我送给了我伯父。鬼子来了以后，叔叔在侦察敌情的时候也牺牲了，我伯父也病死了。他临死前告诉我要参加八路军，我现在无家可归，无路可走。首长，让我参军吧，我保证不给八路军拖后腿，收下我。”朱生达听完了，心里头很难受啊，心说这小女孩的情况不是和我自己当初参军的时候很像吗？他想了想就说：“哎，好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杨佩香。”“啊，不，我改名了，我叫杨志坚。”“好名字，意志很坚定，跟我来吧。”朱生达呀就把这个女孩带到了营部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通信员，就说：“小李啊，你带着这个小同志去找贺老总，把我这封信交给他，让贺老总给他安排个地方。”通信员拿着信带着杨志坚去了120师师部。贺龙接的信，月毕把杨志坚就分配到被服厂工作。朱生达哪里知道，就这个小女孩后来竟成了他的妻子啊。1940年，日本内阁出现了变化，禁卫文磨阻隔。这个禁卫文磨可是个非常阴险的家伙，他一上台就对国统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并对重庆进行轰炸，以诱降蒋介石。为了克服投降危险，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，在夏秋之际，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。各位啊，您听说过吗？这可是震惊中外的一次大战啊。对于特务团来说，任务就是活动在太原以南地区的破路袭敌，而此地的汾阳公路是太原附近敌人的一条生命线，要是破坏了它，敌人的物资运输就会少了一条动脉，所以汾阳公路就成了特务团袭击的重中之重。段家岭一带地势比较复杂，比较适合打游击，这里离北边的李家村10公里，离南边的韩家铺15公里，日军的宝贝汾阳公路就从段家岭底下经过。对于这片危险区域，日本不敢驻扎部队，只能每隔一小时就派一支巡逻队巡逻。朱生达右手拿着望远镜看了看，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他叫过来一连长田仁民，问他：“一连长，北边的李家村和南边的韩家铺都有多少敌人？”一连长田仁民长了个大个子，显得是精明强干，威武雄壮。他回答说：“据侦察员报告，北边的李家村大概有200多鬼子，南边的韩家铺也有100多鬼子，伪军也有50多个。朱生达马上又把二连长和三连长叫过来，对他们俩说：“今天咱们先在段家岭下手，把汾阳公路给破坏了。一连长，你率领一连负责南北两边的警戒，二连长你负责率领部队破坏公路，是越快越好。三连长，一连二连一有动作，鬼子准来救援，你就带着三连做预备队。”于是三个连展开各行其事，朱生达在三连。果不出朱生达所料，不出一个小时，鬼子的巡逻队就和一连交上了手，让一连打死打伤10几个，还有几个命大的逃了回去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鬼子的部队从两边开过来了， 明显的是想把三营打一个首尾不能相顾。朱生达一看两边的敌人都有100多，他就想，侦察员说韩家铺的鬼子伪军加起来150左右，那现在韩家铺可就剩下50个人了，等二营完事了可以借这机会就把他拿下来。他刚想到这儿，只见二连长带着人风风火火的来见朱生达。二连长就说，营长，路我已经破坏完了，我们要不要支援一连？不用，通信员，你去通知一连长，让他们散开和敌人打游击，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给我拖住，一会儿我们去接应。三连长就问，那我们现在去干什么呢？敌人大部分都出动了，韩家铺空虚，咱们把他打下来，再兜着日本鬼子的屁股打。朱生达带着两个连急行军奔了韩家铺子。这些伪军呢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战斗力，欺负老百姓行，但是枪声一响，他们就乱作了一团，只恨爹妈少生两条腿呀，全跑了。朱生达没敢怠慢，马上集合部队，留下一个排整理战利品，剩下的又是一通急行军，兜着日本鬼子带屁股就打过去了。再说那些日军正因为一连分散开打游击战而苦恼，这回屁股后面又来了一批八路，调回头来打这些八路吧，结果屁股后面枪声又响了，没办法只能撤退。朱生达的第三营一通猛追猛打，消灭了100多人，正好整理战利品的一个排也回来了，第三营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而撤退。百团大战之后，朱生达奉命到晋西北党校学习了半年，回到特务团后被任命为特务团的副参谋长。1941年11月，日军开始实行第三期治安强化运动，对根据地大规模进犯，在占领的村庄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。晋绥军区马上调动特务团等部队是进行反击。对于特务团来说，威胁最大的就是进占方山地区的日军了。方山位于晋绥军区西面，在八路军大部队反击的时候，方山的日军可以直接威胁大部队的侧面。看来呀，又是一场艰苦的大战。